来再一遍，
哎，
来。
香囊，
艺术是他们生命的意义，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风景。
我出世人都会唱歌，然后听人安尼哼过的歌，我歌词唔知，但是韵我拢知。我听一遍，我都会哼啊。看，看，背对背。我感觉我演到即马来，我啥物拢做啊，我无咧紧角色啊。你只要会当我发挥的，吼，啊，莫伫遐拍拍战的安尼就好。每一场看我演同样的角色，每一场都不一样，因为我越做越会加味精啊。你喜欢看我，你就来看就好。
欢迎收听《艺文大师好好聊》。
表演艺术家陈凤贵，观众们呢都称呼他小咪。歌仔戏国宝廖琼芝老师形容他是演什么像什么，戏曲学者徐雅香呢就认为他是演歌仔戏又能突破歌仔戏，蔡欣欣老师呢就认为小咪的舞台经历啊就是台湾大众表演艺术史的缩影。小咪的演艺功力等于浓缩了台湾表演艺术发展的精华。为小咪撰写传记并且帮他在剧场表现定位的施如芳称呼小咪是当今跨剧团跨行当曝光率最高表演跨幅最大的演员。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所制作的艺文大师好好聊，我是本集的主持人傅艺慧。今天我们邀请到小咪老师跟台湾当代最跨剧种的以台语文创作当代戏剧最有力的编剧施如芳小姐，今天非常高兴能邀请到两位一起来到现场。先请小咪老师跟施如芳来跟听众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咪。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施如芳。
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小咪呢如何从出身歌仔戏家族戏班却完全没有学歌仔戏的情况底下，在1960年代初期被妈妈送进当时最轰动的台湾宝冢，也就是艺侠歌舞团。他在艺侠歌舞团一待就待了23年，一直到1983年艺侠解散以后呢，小咪老师又走过了80年代的歌厅秀、综艺秀跟电视歌仔戏时期，直到今天练就了他独一无二的表演实力，然后又投入充满未来性的现代剧场歌仔戏。台语有一句话啦，说北部没啥戏上镜去学戏，那是描述这个歌仔戏班艺人为生计所苦，不得不去为了生活而去学歌仔戏的无奈。但是小咪的妈妈啊，她是他们家族戏班的苦蛋，唱苦蛋一辈子却怎么样也不让自己的大女儿去学戏，坚持她的女儿要投入美的事业，造就了今天的陈凤贵女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知名歌仔戏表演艺术家小咪老师。小咪老师有非常多的表演艺术特色，而且累积了今天非常多的表演艺术成就。我们想请这个如芳老师你来讲讲看，好，就是你跟小咪老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少见的，不晓得你能不能说一说你是怎么样发现或者怎么看待小咪老师这样一个特别的演员，还有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发展。
我是在1990年代初开始看到剧场的歌仔戏，其实那时候剧场歌仔戏也算刚起来，那时候我一开始就是一个跟大家一样的观众，然后在观众席就会听人家讲说嘿啦嘿啦给孩小咪，给孩小咪，那时候这样听，那只觉得很神奇，因为主要是看到他的表演真的很吸引人，但是 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给孩是什么。然后后来我自己开始当编剧，然后就有机会帮咪姐写戏，总之就以编剧的身份，也就是一个编剧跟演员的关系很多年很多年，一直到2016年有机会帮咪姐写传记，然后在那个时候才发现了更多咪姐丰富的过去，然后也知道为什么她成为今天的小咪。
啊，好，那因为小咪老师跟如芳的合作非常非常的长久，而且他们之间有非常有趣的编剧跟演员之间的关系，又是撰主跟作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文艺奖的评审给老师的文字是说，小咪老师舞台实践超过60年，他以他个人严谨的纪律跟自我要求投身这个舞台奉献，然后不卑不亢，等于是默默的实践了建立了演员这一个职业的这个角色。那不晓得小咪老师，你经过了艺侠这么长期的锻炼还有这个练习，然后投入编创，然后又投入表演，那您的哲学应该也是从艺侠这一路这样子培养过来，老师可不可以聊一下艺侠给你最多的影响大概是哪些方面？
我最多的影响就是我在艺侠那个时代，我们很多女孩子团体生活啊，每天都嘻嘻哈哈的哈啊，每天都是照时间在练习啊，吃饭甚至说睡觉啊哈，还有起床那个时间都是固定，像兵队一样，
军队哈、哦，
军队很规律的，
嘿嘿嘿。
到现在做梦也会梦到 那一段的时期，
呵呵，
就是年轻的时期。
可是那会很恐怖吗？就是、
恐怖，有时候梦说，那个衣服来不及穿了，要出台了。这样，我们舞蹈就很赶，很赶，所以要换衣服就快换，都每个人都很紧张。到现在还做梦还是会这样，很深刻，所以在艺侠的时候呢，我学到很多的东西，甚至说基本功啦，都很扎实。尤其是我自己要求一定要练好，我不是别人，所以才有今天的小咪。
之前一直听咪姐在讲艺侠的时候，给我印象深刻也是这样，然后我是去认识到说，给孩子不跟咱今晚习惯看到的，伊按寡戏不赶快。米姐对阿公他们要快速换装，因为他们一套节目可能有二十几段、他要不断的转换角色，就每一段歌舞每一段歌舞，然后有一段很经典的，每一个 cos 都有一个古装剧嘛，然后他都是当里面的主角，所以他的确是里面最需要快速换装、转换角色、转换形象这样的训练。然后前前后后就是每一个 cos 开始他们会集训，就是他刚刚讲的大家吃穿在一起，然后事实上我相信那个基本功的训练其实应该对正常人来讲都会觉得很辛苦的，可是咪姐到今天她70几岁她还能够劈腿还能够朝天蹬，那个东西都是她在艺侠奠定下的非常非常扎实的功底啦。所以她以这样的一个养成来演歌仔戏的时候，我觉得她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那个身体语言哦，比较不是城市的东西，因为戏曲是一个城市，城市的东西比较，
因为比较一板一眼。
对，我觉得他用他的舞蹈的这个东西把它柔化了，就是他好像是城市有种在他心里，事实上他应该是没有身体去实践嘛，因为四海茫茫不爱好力鹅嘛。不过他有那个概念，他有那个戏感，然后他真正建立起身体的基本功其实是舞蹈，然后回头去演歌仔戏的时候，他又可以很巧妙的把这个东西跟城市的东西去合在一起，所以他即使去演新传呢，就是廖老师的剧团的那个比较讲究城市的传统戏，他也都没有问题。
对，
好，总之就是融合的非常好。
但是那个我有注意到哈，就是艺侠的表演，他跟一般的活戏会很像，还是差异很大呀？
差异很大了。我们纯粹是歌舞剧，歌舞剧。那个古装剧是另外一部分的，其他的现代舞也是有剧情的，
所以都白呵呵，
他没有口白，
他没有口白，
全部都唱歌，他没有口白，所以他咪姐的口白是到回来演歌仔戏之后从头练的，
所以艺侠的唱跟后来演歌仔戏的唱也都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差很多
哦。其实有一段呢，我特别注意到，就是其实小咪老师，我们讲说他的基本功打得很扎实，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我相信有很多现代剧场观众都不太知道，就是其实老师是从芭蕾舞，芭蕾开始
练习，芭蕾基础，
对，而且你们是要踩那个，
对对对，
踩那个硬鞋，对不 对？那个跟我们的踩跷其实是，我觉得是差不多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哦。
那个芭蕾舞是从那个脚尖那边垫起来，踩跷是脚板还有踩道，不一样。 哎，阿哥，我刚才穿高跟鞋这样，有一点点踩到。
哦，啊，芭蕾是
完全是整个是脚趾头这样立起来的。
哎，真疼呢。
哎，还有立起来，还不是立起来而已，还要弯到前面去，这样才漂亮。
哇，
你要练到这样，不能像立起来这样不好看。
哦，
我们老师都会训练把那个脚趾头这样弯得很弯进来这样。
哦，所以其实艺霞整个训练传承来自那位日本的老师
王月霞
老师。 对，
对，
他延续了这个日本现代化舞蹈的这样子的观念，然后又用现代剧场当时的现代剧场了，那种制作方法，就像刚才如芳讲，不断的就是用不同的现代化的设计舞台的布景，甚至还有机关嘛，对不对？
对，
听说你们以前在实践堂演出那个机关好像重金这样子去演出，然后很多的观众来看，所以像这样子其实艺霞带给台湾的现代化的剧场的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成就，只可惜艺霞后来就解散就没有了，对不 对，
对。
那老师，你对于这个艺霞的表演，他跟你在教学生上面，你会不会有些东西把艺霞的东西搬过来？
当然有啦。
像什么样的？
我现在在教学生，大部分就是类似我在艺霞在排练的那个东西搬过来。
哦，
我没有照戏曲这样去教。
哦，
我的规律是类似剩什么歌词，那我就比什么动作。不像我们那个戏曲有什么入水啦出水啦那一种，我没有这样讲的。说写心还是什么，都是用我自己艺侠的东西来拍学生的那个身段。
那如芳可以说说看艺霞，从你写她的传记，你觉得艺霞她这一段的训练历程有什么东西一直留在她的身上，然后同时也发挥在现代剧场的这个歌仔戏表演呢？
其实我感受最多是咪姐的性格啦。
你说在艺霞，
对，我觉得她从那种很规律的严谨但是又很有人情味的一种环境当中，我觉得她自律很严，然后他对那个审美的要求的感受，我相信这个是艺霞建立起来的。其实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戏班囡仔，因为他的家族是经营戏班的嘛，所以他从小是看着妈妈看着家里的人演戏。我感觉艺霞好演物件是较现代啦，较时髦啦。因为艺霞后来去接触到，因为他后来去香港大红嘛，我觉得他接触到的东西就是一种很现代化通俗娱乐，可是是高级的那种通俗娱乐。
对，
所以他接触到的那种包括请茶啦，他会想要去有好奇心去追求，都是那个很时髦的东西。包括你看他现在的穿着，他就是一个很时髦的明星那种味道的人。我觉得这个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对
对，而且小咪老师好像是，人家好像是要14岁，可是老师你那时候是13岁就进去了。我
14，
你那时候是14岁进去。
哎，
可是人家说要，不是说要，嘿，好像还要再过老几嘞。啊，你就少年都你去啊嘛，跟他写安内啦哈，是不是？
因为他们已经在表演了，
嘿，
没有在招考。
哈，
我硬塞进去的，我是靠关系塞进去的。
哇，我觉得妈妈真的很坚决。
而且咪姐那时候的个儿比较小，比较瘦，人家会担心。
很小只哎，我14岁，很小只哎。
对。
然后对，可能大家很难想象背后那个现代剧场不管是表演或制作上的锻炼。然后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施如芳所写小咪老师的传记《武林戏精》，因为里面有提到那个小咪老师怎么样用他的手工还有他的厉害的模仿能力，所谓模仿除了表演的模仿之外，还有他怎么去运用别人的秋桃的钢壶，然后偷偷把它学过来用在他的服装制作上面。这个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现代剧场化的一个产业变迁中，是一个非常靠演员自己独立自主去达成的一个目标。这个其实还蛮赞叹，因为现在的演员应该没有办法自己做衣服，可是歌仔戏演员都会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往下聊聊看，尤其是对于我们影响都很大，就是小咪老师 进入到河洛歌仔戏时期，然后走到了今天的这个现代剧场歌仔戏。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师在河洛演的那个《天鹅宴梅道酒》。这个剧本虽然是源自于中国大陆，但是老师呢把它整个改了一个行当，这个其实是很少见的，就是有这种创意跟这个心思整个把它改行当诠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汝芳的一出非常重要的歌仔戏，2013年吧，《燕歌行》。那小咪老师演一个 我真的是很难想象一个歌仔戏演员可以超越行当去扮演的那个角色不死灵。那可不可以分别说说看梅道酒、你的揣摩，你的整个排练的经验，还有另外再谈一下汝芳写的这个不死灵的剧本，然后你怎么去诠释它，怎么去演这个不死灵，这个不是人的人、不是普通角色的嘿，没有行当的这样的角色，
不是在戏里面的
啊。那老师可以说说看嘛，两个角色。
因为梅道酒本来剧本我拿到的时候有看，他是真正的是老生呢、不是丑角，
不是丑、
我看是老生，然后我就看一看，就说那个皇帝也是老生啊、宰相也是老生啊、你看舞台上都没有小生，也没有什么很特色的角色、我就跟导演讲说我这个角色我想要做丑角，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你看三个都是老生、那个剧情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也有那个基本功、我就穿插我的臆想的东西下去。我在河洛做这个天鹅宴好几版，第一版是没有了傀儡戏，然后第二次演就加傀儡戏，那个是我专程的嘛，这个舞蹈，大家就很欢迎，好多版呐、在河洛好多版。
如果观众能够去回溯去找那个录影来看，
对，
其实老师的几个版本的天鹅宴都不一样。汝芳有印象吗？
有啦，其实我印象最深刻还是那个原版哦。
那最喜欢的是原版，因为
也 不见得
是
最喜欢，对。但是就是说一直在演出就有机会再翻新嘛。其实我可以补充讲一下，咪姐在演天鹅宴之前，她其实有历经好几年的电视歌仔戏的阶段，她在电视歌仔戏都演那个男二啊，其实比较没有那样被看见。那她其实一到河洛演曲盼记的时候，她演小生，演一个渔夫，其实就很漂亮很亮，但是那个不是一个主角，
张凡，
对对对、然后到天鹅宴的时候，他演这个梅道酒的确是好，从我们这种刚认识他人就有点一炮而红、甚至连那唐太宗的风格都有点被他抢到，因为都太会诠释了。其实你若仔细定下心来端详这个角色的话，这个角色其实是蛮迂腐的，我讲真的，他因为就是很 忠心嘛，很迂腐嘛，
对。
但是蜜姐用一个行当的概念来诠释这个七品官的时候，居然把他演到大家都哇，好同情他哦！他在剧里面讲了三次他的那个人生阅历，阿哥哥唱靠调啊，就是我们用瓜爷术语来讲，好像是在唱靠调，可他用他的表演方式，可以让我们就觉得哦，每一次他对不同的人讲起他的那个可怜的官场生涯的时候，你都一层一层的理解他、同情他。他的表演真的很细腻、很丰富、很有美感，就让这个角色大大的发光。
那另外那个不死灵嘞，老师。这个戏是要怎么搬啊？不死灵很奇怪呢、
因为汝芳写出来的那个口白就是替那个曹丕讲出来的心里话，心魔，
心魔，
他的心魔，所以我就揣摩给他揣摩，比较讲话的语气会比较不一样、跟他们讲不一样，我就会鬼灵精那一种
啊，对 对，
还有身段，还有这样转来转去的这样，
嘛不是正经拍人，
对，
对
不是不是，就是有一点心魔这样哈，在那个曹丕里面心魔这样，就把那个身段带出来，还有语气不一样，
是，
那一定要跟他们不一样啊，才会分得开。
可是他算是一种丑角吗？
一点点，
有一点点，
不带丑。
不太丑、
不太丑、
那汝芳自己
其实玉慧你现在这样问我，突然觉得这个是我写给咪姐演的角色里面应该最接近义侠的一个角色、
有一点点，
对对，当然我写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那的确像咪姐讲所体会到的，他这个角色有时候是在转动这个故事，但是更多的时候他的确是要把曹丕他讲不出来的话，他的难言之隐 透露出来，可是蜜姐同样是用她那种特别风格化的表演去表达，她还是一个独立的角色啦，当然不是只是一个她的阴影，不是，她还是把她表达的是一个全知观点，一个独立的角色，可是她是游走在整个戏里面的，所以就是你说的那个所谓叫现代剧场所谓叫中性角色，
中性角色，
对，因为戏曲在怎么样任何一个角色她都要是完整的，因为她装扮非常的完整嘛，
对
对，那蜜姐怎么样带着这么一个完整的装扮去游走在这个戏里面，他现在自己讲就是他要跟其他角色都不一样，
嗯，
可以入戏但又可以抽出戏来，那种表达，对，就要很神奇吧，
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舞台上啊，
嗯，
都没有人，
嗯，
那我就要做那个身段啊，这样转来转去的，讲话又有一点这样精灵的那一种，
对，
语气，
对，我自己是觉得不死灵在燕歌行这出戏里面，他让整出戏变得非常的创新，然后我好喜欢了，因为那时候
你搞笑，我搞
你可以做嘿，你扛起来把它给那老师不晓得我们听众有没有这个耳福啊，可以来听听看，老师你想要唱一小段不死灵的那个，
要唱不死灵吗？
啊，可以啊，老师你可以两个都唱，或者是您要唱梅道酒也很好，
我唱梅道酒，
好好好好，
因为不死灵那么久没唱了，都是有一点忘了。
对，不过大家如果要看不死灵的唱，可以去看老师的纪录片哈。
对呀、啊，
对、
嗯，哦，
好，我们来听老师
《天鹅宴》。
好的、哦，谢谢老师。
哦、好，犹如海，秋露。迄落险水河，为多多一日日三处来吹讨，也偏偏是不来天高来呀高，历经山穷水又尽，我要离合啊是合，我决心挂冠风云去弯道。
啊，谢谢。哇，老师很少在那个节目里面单独唱梅道酒吧、欸、
很少。
这一段如芳你知道他在演什么吧？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后面新版时候安的新的调，我记得原版不是唱这样、欸、
原版是这样唱那个都马调，
嗯嗯
啊，这个有改编，
你可以讲一下他在唱的部分你记得吗？
他唱的就是每个字你都觉得很饱满，
对，
我觉得新版的这个调应该有让他比较悲伤一点，主要是我想蜜姐对他的诠释那种无奈那种委屈有更强烈，
就人家逼你 啊你就要唱出来要有味道，要有比较心酸的，
对、
嗯、对、嗯，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哦、就是这种诠释层次真的不是一般戏曲，因为他虽然是一个丑角然后又是有点老生，
对，
可他现在唱的又有点接近真正的有点哭的感觉，
对
啊，
就被逼的，
对，被逼的，所以他不是一个很纯正的某一种行当的表现方法、
嗯、
所以呢这段听众们呢你们也许可以去看一下老师的一些之前其他的录影，你们就会知道说这是梅道酒在绝望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实在是逼到不知道该拿什么招来应付皇上了、嗯、所以最后绝望唱的这样的歌，大家应该很难想象丑角这样唱、嗯、对不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感谢老师愿意那个唱这样子一段给我们聆听、哦、诶，那老师我其实还想要聊有一出戏，因为那出戏这个行当就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男小生的或者是丑角，他是春英小姑回忆的迷宫、
嗯嗯、
老师在第27届传艺金曲奖获得的这个奖项最佳演员奖，
演
对、嗯、老师可不可以讲一下演这个角色是什么，然后你的诠释方法好不好，因为这个戏非常好玩呢、欸。
我也是第一次演的、啊
哦、
我第一次演这种角色，
对，
他是一个大哥啦，
大
哥就是婆婆啊、
哦、婆婆、
嗯、婆婆啊、
嗯、
啊就是老了失智了
啊，
失智了，就现代人也是这样啊， 哦，老了就会失智啊，啊，讲话都会乱讲啊，叫他的儿子叫丈夫
啊，把他当成老公，对不对？
对，都会叫他的丈夫的名字。
嗯，
啊，跟媳妇常常吵架，说媳妇你都给我偷东西。
嗯，
哦，其实没有啊，嗯，那个东西他年轻的时候都丢掉了。啊，他老的时候很记忆，就是那个东西是丈夫送给他的，嗯，很重要的东西，他一直找一直找，怎么找都找不到，其实他年轻都丢掉了啊，一直向他媳妇要啊，要跟媳妇哥哥顶啊，
嗯，
这处理真的很处理的。
对啊，老师你拿到这个不，欸，这是
剑心
下，
剑
心
下、
啊，在唐美云时期，嗯，对。那如芳你有看过老师演，你觉得他演老太太的这样的丑跟他演那种没倒酒的那种丑角，或者是像不死灵这样，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
当然他角色都可以分得很清楚的，可是够轻盈，他就是可以怎么说，就是即使这个角色我们这样听是会蛮辛苦的，可是咪姐演起来就不会那么苦，可是到该释放心中的那个，包括是回忆啦，也是压力的时候，那一段非常非常的经典嘛，对不对？
嗯，
咪姐在里头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唱，
嗯，因为它很符合现代社会的议题，
嗯，
好，所以其实这出戏我想对很多喜欢你的观众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表演的创举，好，
嗯，
接下来我们是想要聊一下，就是老师在表演之外您也教很多的艺生，
嗯，
然后又去戏曲学院教书，有时候还会带一些计划，甚至跟这个很多的老师们跟演员一起导戏，对不对？
嗯，
老师就开始最近蛮常导戏的，像我们前阵子才看过那个北叉切的，
哦，
好可爱的北叉切的，完全不一样的版本，嗯，每个学生都不一样。老师你怎么看待歌仔戏传承这样的事啊？你觉得歌仔戏的未来你是乐观还是？
我是乐观的，
哦耶，yeah,
因为我很认真在教的，
嗯，
我相信这学生也都很认真在学的，很认真在学，我们也会慢慢退出啊，退出幕后，
嗯，啊，不啦，你还够二十年耶，
会慢慢啦，我没说现在啦，
对对对对，
会慢慢齁，啊，所以希望这学生齁，可以定起来，
定起来，
嘿，定起来，嗯，才有姻缘啦，
对啊，
哦，像比我们老的一辈，也走了好几个了，
嗯，
就慢慢退啊，慢慢退，一定要退的，
嗯，
欸，当然现在观众爱看我，我当然不爱提啊，
对啊，
我就说慢慢慢慢，嗯，我现在是尽量给学生表演，
嗯
哦，所以我导戏给他们表演，
嗯，
我尽量不要演，哦，偶尔啦，嗯，偶尔会出来亮一下，
对，
嘿嘿，哦，啊，就是尽量把他们学生教好，这样是我的责任，嗯，
啊，你希望他们爱学你就学到什么东西，
当然是爱学我的东西啊，
嗯
哦，比如说丑角啊，哦，小旦小生我都会嘛，哦，啊，比如说他们在那个别的老师写的东西跟我不一样，
对，
嗯，啊，我来我这里学就要学我的，以后出去要给人家看啊，这个是小咪教的，这样我就值得了啊，
嗯，
对不对，
嗯，而且你还会教他们怎么手工做东西，
对
呀，
啊，还有教他们的化妆啊什么，我都教了，反正我看不过去的我都教了，因为我爱美啊，我也爱学生美啊，
对
啊，对不对，嗯，甚至头饰什么头发梳发什么样，当本梳不好我也不喜欢，
嗯，
喜欢他们很漂亮，
对，因为老师还会帮他们剪头发，
哎，对对对，
哎，然后好像老师还会画一些版型，然后让学生照那个版型去做帽子，做机关，
对对对，我教他们，
哦，对，所以其实老师的传承教的东西非常的多，哦嗯，就是说这个跟我们真的现代剧场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那如芳跟老师一样觉得歌仔戏未来很乐观吗？你觉得歌仔戏的传承你自己要怎么尽力？
我不会吧，今天是咪姐吧，那咪姐乐观我就乐观啦，因为事实上戏曲真的是演员剧场啦，演员愿意乐观我觉得都是有希望的啦。那因为咪姐她自己的记忆是全面的啦，就是她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美跟爱美这件事情，我想她的一生跟着她，除了大家看得到外显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之外，我觉得是整个人的精神态度吧，我相信跟着他的一生应该学到的是这个。然后我觉得你如果知道说这个领域真的是不得清清，就很丰富，然后值得你用一生去追求，我觉得就是燃起你的热情跟投入感。我们应该也可以预见说下一代的歌仔戏跟现在的歌仔戏也不相像，因为 每个时代的人不一样， 演员不一样，观众不一样，一定是不断在演化的啊。可是热情跟对美感的需求是一样的，嘿，会演化，样式会变，但是你如果有热情，它就会不断的还活着，然后成长，有一个自己的样子，这样子。
反正就是一代传一代啦。算我妈妈遐嘛，传过几啊代落啊，传到阮即马，阮即妈妈是爱个传落去安尼。
对，那大家拢知影讲，阮小咪老师咪神哈，我们有时候都叫你咪神。然后老师是百变的角色，不晓得老师你这次被国家文艺奖肯定了，就是评审们他们认为你是在这个明星的光芒之外哈，然后你把表演艺术回归到这个演员角色上面，就是不是限于一种行当。那你这样子被大家肯定，不晓得你的心情上面，就从你看从你以前艺侠这样电视歌仔戏走到今天，老师今天被国家所肯定，不晓得老师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以前在艺侠的时候哈，这个文化的那个东西哈，我们艺侠比较没有注意到啦，所以哈，这么进入歌仔戏的，有国家在注意这个文化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有这个文化在推广，给那个观众认识歌仔戏。
对，
我们这个文化很好啊，就不能断层，也要感谢文化部，让我们那个歌仔戏这样推广给大家知道。
对，
所以我的感觉是说，我很荣幸啊。那么多的演员也是很会演啊，不是我一个啊，我能得这个奖，我是真的想不到的啦。从小到现在哈，我也没想到说我会得这么多的奖。所以希望我的学生下一代也是像他们认真一点，像我这样。我更高兴。
老师把期许放在他的一生传承上面。其实各位听众可能不能理解，就是艺侠当初的解散就是因为缺乏一个正规的表演剧场空间，那个年代，不然的话其实艺侠是可以一直表演下去的，它是一个经济的商业的一个娱乐。但是今天老师他说他感谢文化部，我觉得他很谦虚，其实是要靠他们走在前面，然后学生们跟在后面，我们再继续把这个歌仔戏传承下去。那其实回顾小咪老师到今天的演艺生涯非常的丰富，而且不管是从以前过去日本的殖民时期的现代舞蹈表现，到今天的台湾现代剧场的表演现代性，都具体透过小咪老师的作品在河洛以及现在汤美云歌仔戏团的这个制作里面。那小咪老师他历史上他的位置等于是衔接着两个阶段，而且国家文艺奖的这些老师们他们也认为老师在表演上有发挥非常独特的原创性。其实有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感人的，评审们说，从小咪老师身上我们看见演员从社会底层的通俗人生到文化高阶的艺术指标，作为一个丁金的人，暗示了小咪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一个自我完成而且不断超越的生命，这个是蛮感人的一段话。我们再次谢谢小咪老师跟施如芳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艺文大师好好聊，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